播放时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聪明人，它的标题叫老板你很聪明但我不想跟着你了。这标题听起来有点像是职场指南的文章，其实不是，讲的是做一个聪明的领导到底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能够做一个聪明的领导？这听起来有点怪异啊！做领导嘛，首先要聪明，你像阿斗一样，别人不会服你。这篇文章就是要纠正一个常见的误区，做一个领导者如何的显得不那么聪明。他不是说教你装傻，而是要教你把聪明用在该用的地方。在道德经里头啊，领导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圣人。一部道德经只有5000多次，它有60多次提到了圣人。在老子的定义当中，圣人就是领导者。他有几句话很有名，圣人光而不耀。圣人的特点是光而不耀，散发着光彩但是不耀眼。他还有一个观点呢，你做一个领导者要挫其锐，要把你的锐气给挫掉，解其分，把你的那些零零种种的念头要去掉，让你的念头尽可能的少，这叫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你要跟光形成一种和，不是同于光。同君子和而不同啊，小人同而不和。要学会别人光的时候，我要有一个差异，我要跟别人形成一种和谐，要和其光，同其尘。尘呢，光是好的，尘土是不好的。但是当别人处于一个不那么好的状态的时候，你要跟别人同在一起，而不是和了，你要同其尘。我们参观故宫的时候就能看到康熙大帝写的4个字，和光同尘。作为一个领导者，我想康熙至少他明白，作为一个皇帝要学会显得不那么聪明，要总想显得聪明的皇帝一定不是一个好皇帝。稻盛和夫讲领导者的等级的时候，他讲到了3个层次。他借用我们中国的一部书，明朝的吕坤写的《声隐语》里头，他对领导者分了3个层次：3等资质，聪明才辩。吕坤把人才分成3等，稻盛和夫非常同意他的这种分类。第3等资质叫聪明才辩，最低的人才是聪明才辩，能说会道，思维敏捷，但这只能算第3等资质。但我们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常常会犯一个毛病，我们最先发现的人才往往是那些聪明才辩的人才，因为他们耀眼，因为他们很善于表现自己，他们可能在第一时间就映入你的眼帘。但作为一个领导者，难就难在那些耀眼的人物的背后，在那些常常溜边的那群人里头找到你要的人，而不是在第一时间就能够发现的那样一种人才，那种聪明才辩的人。第2等资质叫磊落豪雄，磊落，做事非常磊落，非常光明，做事很磊落，坦坦荡荡，自己的动机，自己的用心，清清日白，尽人皆知，这叫磊落。豪雄就是做事情不拖泥带水，不藏着掖着，也就是说做事情有执行力，有饱和度，而且有透明度的人，这是第2等资质。第2种资质的人呢，也是比较容易发现的，但是他不像第3等资质的人那么善于表现，所以要发现这样的人呢，也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第1等资质叫深沉厚重。深沉厚重这4个字听起来好像平平淡淡，深沉厚重，有时候在一些人的观念当中，这常常是平庸的表现。做事情的时候不那么有动静，不那么爱出头，他的素质，他的品质，往往你只有在深度接触以后，你才能发现。深沉厚重显然不是一眼就能够发现的品质。如果你的组织里头找不到这样的人，用的都是那些聪明才辩的人，那么你的组织是很难走得远的。 稻盛和夫甚至认为在他的京瓷公司里头起骨干作用的人绝大部分都是那种看上去都没有跳槽能力的人，都是那种不爱跳槽好像也没有跳槽能力的人。他们之所以不爱跳槽，恰恰是因为他们深沉，他们厚重，他跳不动。那些聪明才辩的人常常是在第一时间就跳槽的人，尤其是企业经营遇到困难遇到风险的时候，首先想到去跳槽的人。最后他认为他的公司最能够踏实的稳健的成长，就得亏于这些深沉厚重的没有跳槽能力的人。在《道德经》里头对领导者也有一个分级，他把领导者分成了四个等级。最高的等级是太上不知有之，最高等级的领导是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人，或者说大家在他身上看不到权力，看不到那种强烈的权力欲，他的语言他的行动里头也很少甚至完全没有透露出那种权力，那种威慑，那种权力看甚至看上去有点软有点弱。我们在讲李安的时候曾经讲到过这一点。第二级的领导叫亲而誉之，第二等级的领导者呢是让下面的人喜欢他，称赞他，表扬他，我们的老板真棒真好，这样的老板当然是不错的，但是不是最高等级的，他属于第二等级。第三等级的领导叫畏之，其次畏之，就是大家很害怕他，这是第三等级的领导。第四级的领导是武之，下属员工想尽办法以他们觉得安全可操作的方式给你难堪，下属让老板穿小鞋啊，这是最糟糕的领导。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章他没有讲什么是最好的领导，他是专门针对在吕坤的分级里头处于第三级的领导，聪明才辩。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就是聪明是一种原罪，聪明老板的四大原罪，或者叫聪明老板的四宗罪。我们现在就看看到底聪明的老板有哪四宗罪。第一宗罪叫证明自己有多聪明，作者把聪明 smart 和睿智 wise 严格的区别开来。我们经常说的一些聪明的人其实是那种 smart 有机灵劲儿，很灵活，随机应变，眼珠子叽里咕噜转的那样的人可以形容为 smart 聪明伶俐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活着活着就有罪了。为什么会有罪呢？在他看来是聪明人有容易染上一种瘾。什么瘾呢？就叫过聪明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从小就很聪明的孩子，他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这孩子多聪明啊，上幼儿园开始阿姨说他聪明，小朋友说他聪明，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他聪明，同学说他聪明。人的好多欲望是后天强加的，当周围人常常说你聪明的时候，当你进到一个别人并不知道你是谁的场合里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受，你突然发现不舒服，就像抽烟的人发现自己没有带烟的时候的那样一种不舒服。聪明的人尤其爱在什么场合里头犯这个聪明瘾呢？往往是环境相对比较陌生，或者他刚到一个地方，他认为大家还没有真正见识他的聪明的时候，他会不遗余力地去表现这种聪明。当然这也是一个正反馈，越表现出来聪明，别人就可能说越称赞你的聪明，外界会越来越承认你的聪明，越承认你的聪明，你的那个聪明瘾就越大，最后你往往可能不干别的事，整天只做一件事情，证明自己有多聪明。这里头作者举到了一个例子，作者呢是一个企业教练，他给一个超级聪明的领导者做过教练。这个领导者说起来是了不得的人物，他用了5年的时间在世界顶尖学府同时拿到了科学和人文2个博士学位，而且成绩优秀。 我们文科生听起来就很自卑啊，同时在两个领域里头都那么显山露水，那真的是了不起。他一旦和人相处的时候，他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总是话里话外举手投足之间表现出自己的那种聪明劲儿。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人有点没长大，他的这个状态跟他在幼儿园的状态差不多。作者在跟他做教练的时候跟他交流了一个小时，然后就对他说，我们来看一下记录，你有多少次向我提到过你有多聪明？我认为我自己肯定不如你聪明，但是我也不笨，我看过你的自传，你真的觉得有必要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头六次点出你有多聪明吗？然后这个教练逐字逐句的把他的原话复述出来，这时候这位聪明的领导者一下子就觉得非常尴尬，他骂自己，我真是个蠢货。作者就对他说，你不蠢，相反你是个非常优秀的人，你只是有过强的欲望要证明自己有多聪明，或许以后你可以稍稍的克制一下这样的欲望。他就差说，你该戒掉你的那个聪明瘾了。曾国藩有一句话说，人之大患在于妄为人知，妄就是妄图的妄，妄想的妄，也就是说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遗余力地证明自己聪明，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价值，这是最大的祸患。无论是在官场上还是在商场上在职场上，这都是最大的祸患。一个你会给自己不断的摘刺，不断的设障，另一方面你也不是一个干正事的人，你因为你最大的兴趣就在于证明自己的聪明，在那些不能够证明自己聪明，或者是能够证明自己的聪明但是并不是特别突出的显得自己聪明的事情上头，你往往兴趣不大。但是就德鲁克说的，你要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你做的事当中至少有一半别人是看不到的。如果你一生都在做别人看得到的事，你做的事业一定不会有多大。他问了一个很量化的问题啊，他在做教练的时候，他提出有几个特别具有指标性的问题啊。他问，在你们所有人的沟通时间当中，有多少比例是在谈论自己有多聪明、有多特别或者多优秀，或者倾听其他人这样夸夸其谈？第二个问题是谈论别人有多愚蠢、有多恶劣或者多不堪，或者倾听别人在这样吐槽。他说啊，得到的答案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惊人的一致，约为65%。很多聪明的人在跟别人交谈的过程当中，差不多有65%的时间在谈论自己有多聪明，或明或暗地显示自己有多聪明，或者是另外一种方式，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谈论别人有多愚蠢。第二个还有一个问题，通过这样点出自己有多聪明，我们能学到什么？答案是一无所获。通过点出别人有多愚蠢，我们能学到什么？答案也是一无所获。还有倾听别人吐槽或者吹牛，你能学到什么？答案是一无所获。所以以后我们就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在与别人沟通的时候，有多少时间是用在谈论自己的聪明和别人的愚蠢上头呢？你能不能比65%稍稍的少一点，一天少那么1%，65天下来最后这个瘾戒掉了，当然我想是不大可能，但是你至少是犯上这个瘾，就像戒烟的人，你不能一次性的戒掉，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计划，一天少抽一根烟，或者一个星期少抽5根烟呢。这里头我反复说到了过聪明瘾这个事，作者没提到这个概念啊。我觉得这是一种瘾，或者是一种病，这是病得治。聪明领导的第二宗罪是证明自己有多正确。 这个听起来好像跟前面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前面的那宗罪是关于自己如何如何的，这个第二宗罪证明自己有多正确呢，是与自己所做的事情相关的。德鲁克有一句名言说，很多的领导者通过做正确的事情而成为了领导者，也建立了一个有显著成就的企业，但是一旦企业坐稳了位置，个人坐稳了位置以后，他有一种欲望就开始潜滋暗长，那就是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他不再做正确的事，做领导者就是要做正确的事啊，我们都知道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做正确的事，管理者的责任是正确的做事。当一个领导者把觉得自己的位置坐稳了，或者隐隐觉得自己的位置不那么稳的时候，他会整天做一件事情，就是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他不再是做正确的事，他要做一个正确的人。他启动的项目，他发表的演说，他开的会议，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展开，我是正确的。甚至在自己已经明显犯错的情况下，他还要，而且要变本加厉地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当然，不那么聪明的人啊，老要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啊，虽然可恶，但是我觉得危害性会小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明眼人都知道他做的是不正确的，大家不会把他的话当回事。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你老是做正确的事，你天天证明自己的正确，大家也渐渐地觉得你是一个一贯正确的人。如果是到这一步的话，那危险可就大了，因为你很可能在做一件错误的，甚至是包含着致命错误的事情，但是周围的人都不会觉得你是错误的。偶尔有人觉得你是错误的，他们就像皇帝的新衣里头的那些人一样，他不敢站起来批评你，因为这样做一是自取其辱，第二是证明自己的愚蠢，所以最后就会出现一个可怕的悲剧。所有人都看明白了，你在带领大家奔赴深渊，但是只有一个人没看明白，那就是你。所以比尔盖茨对 CEO 有一个定义， CEO 就是公司里头最后知道公司要破产的那个人。聪明领导的第三宗罪就是我早知道了。这是一种什么罪呢？就是这样一种场景，当下面的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或者及时的发现了一个坏的苗头，或者一个好的趋势的时候，别人兴致勃勃地跟你汇报完，你给出一句话，我早知道了，你本来该说的是这个点子真棒，你是怎么想到的？我怎么就想不到？犯我早知道了这个瘾的人，他常常抑制不住地说这句话，尽管他并不知道，因为他只有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有尊严。在一本讲精神养生的中医书里头，我看过叫《百病百药》，其中他列出了100种病，有几种病我印象很深，一个叫语欲胜人，说话总想胜过别人，总想压人一头。还有一种病叫忌言人长，就是特别忌讳说别人的长处，这也是一种病。我看这个我早知道了这种病，就是语欲胜人和忌言人长的两种复合病，是这两种病的叠加。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说，卓越的领导他有很多特点，其中有一个特点是他习惯于说这个我可不知道，这好像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从这个细节里头能够识别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是不是一个优秀的领导。第四种病呢，看起来轻一点，他一般不说不表现出来，但是他的意识里头他常常会有一种习惯性的意识，或者一种习惯性的评判，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一样呢？他在跟下属相处交往的时候，这个念头常常会冒出来。比如说下属提了一个方案，他 他马上会说一句话，你们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方案呢？这个方案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下属一脸茫然地看着他，那我们压根儿就没想到。然后他会，你呢你呢你呢，大家都一个个问，你没想到没有？大家都没想到。当他确认大家都没想到的时候，他会在心里头嘀咕，他不一定会说出来，他会在心里头嘀咕，怎么都那么蠢，为什么他们不能跟我想到一块儿去。这是聪明人常常来犯的一个错误，尽管这个错误不像前几个错误，前几宗罪那样可恶，但也是一种很致命的病，对于领导者来说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每当遇到这样的领导的时候，作者作为一个企业教练，他常常会心平气和地对这个聪明的领导说，你拥有非比寻常的才华，而你的同事都不具备。在这间会议室里头，除了你之外，没有一个人的智商能达到170。问题，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做智力竞赛，因为聪明的人从小开始他往往喜欢做智力竞赛，像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从来不喜欢搞智力竞赛，我们一听说智力竞赛就躲得远远的，也没有那个瘾。但是这些聪明的人，这些智商到170的人，他们有一种习惯，从小在年级里头找那么3-4个人聚在一起做门萨习题，然后冷冷地看着这一帮平庸的愚蠢的同学们。这样的人有朝一日做了领导，他就自身携带了一个负资产，这个负资产恰恰就是他的聪明，他的高智商。他一直没有完成一个从聪明人到一个优秀的卓越的领导的转变。领导是干什么的？领导是发动群众解决问题。领导的责任永远是让别人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让你自己去解决问题。柳传志说，如果一个问题你能解决，你能做到100分，你的下属只能做到80分，你应该毫不犹豫地让他们去做，哪怕是最后的结果是80分。如果你老是觉得自己能够做到100分，你自己就做的话，那就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你可能会累死；第二，你的下面的人今年能够做到80分，明年就只能做到70分，后年就只能做到60分了。作为一个领导，你要激励别人去做事情，一定要记住一点：有得风光处，让三分给人得。你不要占尽了风光，你应该像任正非那样，除了舍得分钱以外，要还要舍得分名。对于这个问题，吉姆·柯林斯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第五级领导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到问题看镜子，遇到成绩看窗外。糟糕的领导是遇到成绩看镜子，遇到问题看窗外。当成绩出现的时候，你是归功于自身还是归功于众人，这里头存在着一条分水岭，把你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还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非常清晰地区别开来了，也把智力和智慧区别开来了，智力是 intelligence， 智慧是 wisdom， 也把 smart 和 wise 区别开来了。对于这个区分，聪明的人可能小学一年级就知道了，但是他只是在智力上知道了，在行为方式，在心智模式上他并没有意识到。可以说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上头，他可能是一个留级生，而且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留级生，可能已经拿到了2个博士学位，他的心智模式上还处于小学一年级的水平。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它的作者叫马歇尔·戈德史密斯。不管你已经是一个领导者还是想当领导而为谁的人，都可以拿着4宗罪对照一下自己。如果有1宗罪，你就给自己减25分，大家可以给自己打一个分，这有点可怕。我发现这4宗罪它有一种内在的相关性，你可能有这宗罪，有可能有另外1宗罪，所以数罪并罚，那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